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个读经是在讲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很多人说圣经很难，其实也真是很难，因为圣经写作最后一卷到现在都1900年，如果我们单纯的这样读就能够用出来是不容易。可是感谢神的恩典，他总是给我们智慧，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可是毕竟当我们在读创世纪到启示录的时候呢，有许多的经卷，有许多的段落是我们不容易明白的。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专题主要是在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当你有心想好好读圣经，让圣经可以活在你身上的，我们有一个慢慢学习的过程，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圣经运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已经讲过如何观察，我们也用了3次的时间在讲如何解释。那么今天我们要再继续来看怎么样的解释。解释圣经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比如说第一个原则是你要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观察到了，我看到了，他写因此，因此是什么意思？因此一定上面有一个原因，所以因此。那不仅连接词我们需要解释，其实上下文也需要解释，所以我们需要问，不要怕问，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最好把圣经问倒了。你越问你就越明白，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神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手上，你问不倒的，所以你尽量问。有的时候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呢，问老师都发觉老师不容易被问倒了，何况是圣经呢？可是如果你不问，你就不够细致，你不问你就不够仔细的了解这段圣经什么意思。除了问之外，你要想，要推理，我们的脑子造出来是要推理用的，一般性的原理我们怎么推，圣经的大的原则前提我们接受了，怎么推，怎么推理，所以要想。第三，要找，找什么？找上下文，一个词放在一句里面是什么意思，这一句在这一节什么意思，所以你要找，找什么？找上下文。最重要的上下文是全本圣经的上下文，叫做神学性的上下文。整本圣经有一个上帝启示出来的主轴，那要找。第四，要查，查什么？查参考资料。为什么要查呢？因为有时空的限制，因为有语言的限制，所以当我们读不同语言、不同时代、不同空间、不同场域、不同处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查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有一些很棒的参考资料，比如圣经新约时代在中东那边的风土民情，有那种书的。圣经当中所出现的植物有这种书的，你才会知道说为什么旧约要用某种树来做桌子呢？为什么要用那种树呢？那你要去看有些参考资料。上次我们提到第五，我说这是最要紧的一个原则，读经的原则，解释的原则，就是要挖。什么叫挖呢？就是把它挖出来。很多人读圣经就把它读进去，因为你想要得到一个结果，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就跑出那个结果出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跑来找我，他跟我说，他说李长老，他说感谢主，我要结婚了。那因为我认识他嘛，我知道他没有交女朋友啊。我说你怎么要结婚了呢？他说上帝已经答应我了。我说上帝答应你了？他说是。我说上帝怎么答应你呢？他说我在读圣经当中，上帝答应我某某姐妹要嫁给我。我说圣经有讲到某某姐妹要嫁给你？他说有啊。 后来他很兴奋的把他的圣经搬来给我看，我心想说，他的圣经难道跟我的圣经不一样吗？我怎么没有看过圣经上说可以讲出来说某一个姐妹要嫁给某一个弟兄呢？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你看，他把圣经翻给我看，他说你看哦，他说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叫做某某某，她的名字三个字的，他说你看从这边读起啊，第一个字出现的就是她的姓，过了不久又出现一个字，第二个字呢是她的名字的第一个字，后来又出现了她的名字的第二个字，所以是某某某，然后再读的时候呢就倒过来，是第三个字先出现，然后第二个字 出现，也就是说他说在这几章的圣经当中呢一共出现了他的名字两次，一次是正着写，一次是倒着写。我说那这样怎么知道上帝就是要你娶她，她就要嫁给你呢？他说因为我读的时候我跟神祷告啊，求你让我知道这个女孩子是不是要嫁给我的，因为我喜欢她。我说那个女孩子喜欢你吗？他说那个女孩子不喜欢我啊。我说那你怎么知道呢？他说因为上帝所说的话就要成就啊。我说这样就上帝说话，他说上帝这样说话了。后来真的那个女孩子结婚了，可是新郎不是我们教会那个弟兄，所以这是他读进去的，他自己想的，圣经上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你解释圣经的时候要挖出来，不要读进去，要挖出一个原则来，要挖出一个应许来，要挖出一个命令来，要挖出一个你要防止的罪恶来，而不是把它直接用在你的生活当中。那这个以后我们会说，但是挖很重要。我就说了，上次我说有人有太多的联想，他怎么样联想呢？他说撒该他爬上桑树，就是他想做好人，因为他往上爬。我说这个解释哈太牵强，我不敢说这个解释是错的，但是这个解释太牵强。爬上桑树，我比较想解释说他因为很矮看不见，所以爬到桑树上面去比较容易看得见，我比较喜欢这样解释。可是他说因为撒该想做好人，我觉得好像超过一点点，是你读进去的，不是你读出来的，好不好？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4章。那我为什么举这段圣经呢？因为很多人用这段圣经讲这件事啊。马太福音第14章22到33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是讲到耶稣有一次叫他的门徒上船渡到那边去，他自己跑去祷告，结果没有想到夜里四更天的时候海里面起了风暴，以后耶稣就走在水面上，门徒以为是鬼怪，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彼得竟然跑出来说如果是你，让我也走在水面上。耶稣说：好吧，你来吧。他就下去，结果彼得一看风这么大，以后呢他就沉下去了，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是这个记载。那我常常听到这个记载的时候呢，有人会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耶稣不在船上，所以他们遇见风浪，如果耶稣在船上，他们就不会遇见风浪。这样子的解释可能是读进去的，不是读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它是很好的应用，但是那个应用不应该应用在这里。为什么？应用必须根据观察跟解释，应用不可以跳过观察跟解释。这里说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说耶稣不在那里，然后我们想说因为耶稣不在船上，所以船就遇到风浪了。你可以这样讲，但是不是这一段的意思。你说人生当中没有耶稣，人生就遇到很多的风浪，那我问你，有耶稣就没有风浪吗？ 信靠神就没有问题吗？相信耶稣基督考大学可以不用读书吗？是神的儿女，所以在职场上面可以偷鸡摸狗吗？然后发生事情，主啊，求你拯救我，不要让警察抓到，不要让司法审判，你可以这样做吗？不是的，在这边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如果你是解释说因为耶稣不在船上，所以他们遇见风浪，你就是陷耶稣于不义嘛？为什么呢？因为22节明明讲耶稣催门徒上船，叫他们先过去，耶稣自己去祷告。如果耶稣是因为不在船上所以发生风浪，你就陷耶稣于不义，为什么呢？因为是耶稣叫他们上船的，耶稣说你们去，耶稣自己没有去，耶稣故意不在船上让他们遇见风浪，然后耶稣走在海面上，你看英雄救美，这样解释是错的。你是把你的观念读进去了，因为耶稣叫他们去，然后耶稣等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哇， Superman 来了，来拯救他们，然后马上耶稣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来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你这样不是陷耶稣于不义吗？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只能读出来，不能读进去。弟兄姐妹，很多人读圣经是这样子，先下结论，先说他是什么意思，或者我们就受他的影响说他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章，我们不读圣经了，我们就看这一段的圣经。第八章，耶稣讲完登山宝训之后下了山，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就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以后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你读下去到了第八章的第五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病。你读第八章第九节，你看到很多主啊主啊主啊，你会认为一件事情，你说你看这些人都信，所以神给他恩典，因为他们都信。可是如果你再仔细的读，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不是的。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章，这些人都不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他说主啊，不是信他是主，他说主啊是当时的一个习惯称呼别人的一个称呼，就是先生的意思，先生的意思。我们说一个人先生，你知道先生在中文的意义也有两个，一个是先生就是尊贵的称呼，或者我们礼貌的称呼叫做先生。可是先生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老师的意思，老师的意思。当时主啊有好几个意思，有一个主啊就是先生的意思，先生的意思就是尊称而已。所以在这边第八章第九章马太福音不是指一个已经信的人，在这边也有很多的信，是信他能，信他肯，不是信他是。什么意思？这边的信是信他能行神迹，信他肯拯救他们脱离疾病，脱离难处，脱离死亡，不是信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读出来，你仔细的读出来，你就知道这里的信是信他能，信他肯，不是信他是。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因为他前面有个主啊，我们就有个先入为主说，哦，他叫他主了，所以就信他是，不是。这两章的重点在讲到耶稣在地上的服事跟工作。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大能临到当时的人，而不在于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得永生，不在于这个。所以不要因为有信这个词，不要因为有主啊这个词，就把观念读进去，把观念读进去。所以第五要挖出来，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个原则我们不会，我们就很难把圣经读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想法读进去。我常常想，一个人想要做什么坏事啊，圣经上都有支持你的，你只要断章取义，你只要把你的观念读进去，什么事你都能做。可是你想把神的话读出来应用在你身上，那个需要努力认真，要查，要找，要问，要挖，要想。那第六，我们再讲一个原则，就是要比。比是什么比？比较的比。 为什么我用比呢？因为每一个都是要什么，我用一个字嘛，所以要比，比什么？就是以经解经，要拿这一段圣经比那段圣经，要拿那段圣经比这段圣经，这大概是所有的原则当中比较难的部分。挖是比较重要的，比是比较难的部分，因为以经解经，以经就是以全本圣经中其他的经文来解释经这段经文，所以用其他的经文来解释这段经文就是以经解经，用圣经其他的经文来解释这段圣经就是以经解经。也就是当我们读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其他的圣经有没有跟这一段圣经类似的，或者佐证的，或者字词相同可以拿来用的。以经解经是很难的一个解经的原则，释经的原则。也就是说，用圣经神学或者系统神学或者原文的圣经的字来解释另外一段的圣经，那这一个跟要挖有一点点矛盾的感觉。挖就是说他到底在讲什么，你不要管别人讲什么，他在讲什么。可是以经解经是指那别人怎么讲的，所以我们把它放到这里面来，这有点点感觉不太一样。一个是这一段圣经在讲什么，你不管别段圣经，那是要挖出来。要比是指那别段圣经怎么讲这个概念，别段圣经怎么讲这个词，别段圣经怎么讲这个思想，然后我们要把它放到这里面来。所以就是系统的问题，系统神学、圣经神学。其实在圣经里面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个概念，它是完全有系统的，只是我们人的系统太小，也就是说软体太大，硬体太小。对于神的认识是所有的软体资料，可是我们的系统太小，装进来就挡住了，就圈住了，不会动了啊！我们很多人的电脑是这样子嘛，你的电脑的硬体太小，软体太大，资料太多，进不去，进不去。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感觉好像对神的认识，我们没办法有全面的系统，因为系统太大，我们这个硬体受不了，受不了。不过在某些程度里面，它在我们里面还是有系统的。比如说信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刚才我们提到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章的信是信他肯，信他能，不是信他是。可是信这个字原来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信是什么意思？信最简单的它是接受的意思，信它是相信的意思，信它是承认的意思，信有很多很多的意思。那信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要从创世纪到启示里面我们要归纳出来信是什么意思。当信用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意思的，那个我们需要知道。所以你读一段的圣经，它只是说信的时候呢，你要能够分辨这个信是圣经里面其他经文哪一个部分的信。因为假如是信耶稣的话呢，那么这个信呢，它有一个准确的意思的，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信神的话或信神是同一个意思，它的对象是神的话，就是耶稣，就是神。我们说我们相信一个人的话，就是相信他这个人嘛。所以当我们讲信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完整性。信神得救这件事情在全本圣经是已经确定的，所以信是什么意思，信的对象是谁，信的结果如何，这个都是有它一定的意思的。这个要以经解经把它读进去。那你说，哎，这时候又读进去了，对。所以并不容易啊，并不容易啊，读进去是一回事，读出来是一回事。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观念读进去，我们却要把圣经其他部分对的想法读进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这个叫做要比，要以经解经。最后一个原则就是要稳，要稳。什么叫要稳呢？就是不放大不缩小。当我们在读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不仅要问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要想到底他在讲什么，我们要推理，我们要找到那个东西是有没有个理由存在，然后我们要上下文的去找找他 它确定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查，我们要查，我们要查，查一些资料，查一些参考资料，然后我们说，哦，原来当时有这个意思，这是要查，然后我们要挖，我们仔细的挖，挖说这一段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不是我要讲这一段圣经有什么意思，但是这一段圣经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挖，我们要挖，然后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比，从别处的圣经来看这一处圣经这个词什么意思，从别处整体的概念来看这一段的概念是什么意思，你只有全面性的建立起对神的认识，你再解释一段圣经说才不会出问题的，所以要比，最后要稳。什么叫稳呢，就是不放大不缩小，不放大不缩小，在圣经里面承认我们不能了解人，对不起，不能了解神是我们的基本心态，我们不能了解神，我们只能了解神的一部分。我常常听到有些人说我很了解神，我都觉得他把自己看大了或把神看小了。我们能了解一个东西，一件事物，一个思想，是因为我们比他大，我们比他多，我们思想比他丰富，我们资料比他齐全，我们才能说我们了解他。父母了解儿女是因为父母做过儿女，儿女不了解父母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儿女没做过父母。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很容易了解别人，我们不容易了解别人，年长的了解年幼的这个合理，但是年幼的要了解年长的不容易，不容易。所以要稳，就是当我们读了一段圣经，我们在解释它的时候呢，你不要放大它，也不要缩小它，而当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神很大，人很小。所以当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如果出现矛盾的现象，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我们容许在解释当中并存我们心中的矛盾，这个是很好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就先这样放着，那我暂时说这一段的圣经解释是这样，所以我们暂时把它放着。那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得救的事情上面有很多种讲法，那有的人比较主张这个讲法，有的人比较主张那个讲法。比如说什么呢，有的人说啊，他是比较赞成这个加尔文的，所有的得救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做成的，没有理由的。可是亚米念说，因为神看见我们将来的那个信，所以神就救了我们。你说这两个可以说有一点点的差距，你可以说有天壤之别。可是你读整本圣经，你就发现不管是亚米念的观念也好，加尔文的观念也好，都存在的。你说是加尔文就不是亚米念，是亚米念就不是加尔文，我当然知道，因为两个是矛盾的。可是好像我们就只能这样。比如说我自己，我的骨子里可能是加尔文的，可是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都是用亚米念的观念。我说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啊，这句话不对的。如果叫加尔文，不是你要相信，你根本不能相信，你根本没有能力相信，你只能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无可救药的无能为力的不由自主的说我要相信。加尔文这样说啊，可是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就告诉说你要相信，你要接受这么大的恩典临到你，你一定要回应。那这是我讲的，可是我讲的时候像亚米念，可是我心里面是像是加尔文的。所以你说这个必须容许矛盾的存在，容许矛盾的存在。很多的圣经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能解释的，不能解释并不代表那个有问题，不能解释其实是我们的观念不够大到可以容纳这么复杂的观念。我再举个例子，如果你从出埃及记来看，我请问你，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硬，还是法老自己心里刚硬？那你去看，两个都有。好几次圣经上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有好几次圣经上说法老的自己心硬。哎，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法老自己心硬的话呢，就不是耶和华使他心刚硬；如果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硬的话，就不是法老自己心硬。这两个是矛盾的嘛。 可是在圣经的出埃及记里面，他又写法老自己的心意，又写耶和华使法老的心意，那到底是哪一个？那你唯一能解释就是圣经有问题嘛。可是我们的前提又是神不会出问题，写作的人不会有问题，那么什么问题呢？就是本身有矛盾在，要稳。我们不要把某一个观念放大，说就是法老死，就是神使法老的心意，我们也不要把另外一个观念放大，说是法老自己心意，圣经上这样写，我们就承认说他就是这样写了。那我知道这个是个解释圣经很大的难处，不过放着没有关系。我上次也说，到底是我们要努力呢，还是要倚靠神呢？哎，这两个完全不一样。倚靠神，我们就不用努力啦。如果要倚靠神，我们怎么努力呢？如果我们要靠在一个人的身上，你就靠在他的身上嘛，你不用出力嘛。那如果你要靠自己呢，你就不用倚靠神啦。所以这两个极端来说是矛盾的，可是圣经上却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努力，又要倚靠神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你发现没有？我们的脑子太小，神太大，容不下去。所以在解释上面，我要做一个最后的结论了。当我们观察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要解释。我们怎么解释呢？要问，啰嗦的问，不断的问，找麻烦的问，要想。问完了就要想，简单的推理是什么？圣经的意思是什么？要找上下文的找，上下文的找，附近找，找更多，要查，查一些资料，查一些智慧汇编，查一些风土民情的书，要挖，要挖，把它找出来，要比以经解经，要稳，不要放大，不要缩小，这是最简单的几个基本的原则。我盼望你开始读圣经以后，慢慢的学习解释它，这会对你有很大的好处。下一次来，我们要开始讲怎么落实在我们身上了。盼望这段时间你好好的读圣经，希望你有很多的收获。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